各位好，今天1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有一个消息呢，估计大家都看到了，说是张幼侠被抓。张幼侠各位应该知道吧？中央军委副主席，现在呢也是这个中国军方第一大脑袋啊，第一大军头。这个消息传到今天呢，已经有点特别像模像样了。是什么概念呢？首先第一个，他被抓了。第二个，他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是一位，其实平时说起来我很相信的一位博主，然后说的他儿子被抓，而且是那个套着黑头套走的。到现在我最新看到的消息，这消息刚出来一天嘛，就已经是张幼侠不但被抓了，而且是老婆孩子秘书也都被抓了。那个刘振利，也就是中央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也是军委委员啊。就也是老婆孩子和他一锅端，全被抓走了。是这样啊，如果是真被抓的话呢，原来中央军委7个人的名额，在咱圣上的英明领导之下，已经从7个人下降到4个人了，刚好能凑一桌麻将。如果他要是说这俩人都被抓了之后呢，那就只能敲三尖了，因为只剩俩了嘛，对吧？OK，那这个事情起因是什么呢？一个呢是有人报这个消息，二一个呢是这个，在1月20号的时候，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咱们圣上已经在那儿参加了啊，在当然主持，然后李强主持，然后圣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呢有几个人没来，一个呢是这个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没来。然后呢，是这个张幼侠没来，刘振利没来，然后那个中组部部长石泰峰也没来，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些别人没来，是那个何什么来着？那国务院副总理，他何立峰吧，他是在出访。那马兴瑞一直说出事儿，而且呢是比较有这个，应该讲是比较确定他出事儿了。因为他已经有 N 多次的这种活动没有参加过了，这个呢我们可以基本确认。但是其他人呢说他出事儿呢，现在呢我说实话啊，觉得为时过早，我也不是非常相信。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就是我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长时间的进行分长时段的，然后呢他又对这个东西非常了解。多少次没有出现过，就应该出现的场合没有出现过，然后你确定他出事儿了，比如像马兴瑞这样的，那这个呢，我是比较相信的。那中国呢，这些方面的所谓的谣言呢，算是一种遥遥领先的预言。但是呢，如果是通过某一两次他没有出现，然后呢，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而且呢，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传闻是越传细节越多的这种，而且上来就是细节非常多的。这在我们的这个新闻上的训练的时候，就直接我就给他打到一个不可信，或者是说不是非常可信的这种，应该叫做什么？这个范围之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啊，就是这些东西，即使它是真的能够流传出来只言片语，也不太可能能够详细到这个程度上。一旦说一开始，不是说以后不能详细，而是说一开始它就如此详细，很有可能就是别有用心，就是他去把这个，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心啊，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已经应该叫做编得太多了。越说谎这件事情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他往往特别关注这样的这种细节，他用这种细节来说服你。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恰恰是因为这些细节，对吧？就是非常快的出来的这些细节，暴露了这整个事情呢，它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至于说，我希不希望这个张幼侠被抓？实际上，我还是挺希望张幼侠被抓的。为什么呢？是张幼侠本人呢，是在军队出生长大，然后呢，这是自己的，一直是军人的家庭，是打过仗的人。中国的高层军官里真正见过血、打过仗的人，他还算是一个，包括刘振利也在内。那他们这样的人在上边呢，对整个的国事、这世界安全的，或者说台海这种局势啊，都是一种威胁。这是首先第一个。 那如果是他们不在的话，现在提拉上来这些人，真正见过血打过仗的没有几个了。就现在这一批整个的上将、中将、少将给去了一大堆。那我们知道，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个数据，大概呢，咱们圣上呢，就是在自己登基建座之后，大概提拔了80位将军，但是他整个被他干下去了，大概得有我记得是36个，还是多少？他大概是40%左右，这是没有安全落地的，安全落地的还不算在内。所以呢，中共目前的军队在指挥系统上是应该是最弱的一个时期，就是除了文革时期之外，这是最弱的一个时期。但是文革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所谓打过仗的这些宿将们呢，还都是能够重新出山的。那现在而言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了，不可能说是让你再重新再出来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他们本身又不像是当年老毛手下那咱蜡烛手下那些人呢，他是那个属于身经百战这样的，本身就没打过几场仗，然后呢你还被干下去了，军队威信已经到了底儿了，那你这东西怎么弄，对吧？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说张幼侠被拿下的话，这应该是件好事，这各位你们应该相信这是件好事。那而且是什么呢？就像他这样的人被拿起之后啊，最大的一个功给最大的一个影响是整个的军队就会更加的对咱圣上不信任。你要知道，军队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那通过像张幼侠、像刘振利或者其他一些人，咱圣上才能够指挥这个军队。如果这个整个指挥链不行的话，然后军队整体上对他的本人的不信任这么增加，他就不太可能真的像如臂使指的这么去指挥。那原来各位你们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中国在胡锦涛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就其实从那个江泽民开始，江泽民咱哈祖那会儿，整个军队实际上来讲，他就不是一个能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圣三位一体啊，国家主席啊，这个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能够完全指挥得动的。他在那些老家伙们还在的时候，军队他可以还能动，但是呢，一旦说老家伙不在了，新一代这帮人上来之后，跟整个行政系统它是分开的比较多的一个单位。虽然军队应该是听文官系统的，这个没毛病，但是实际上来讲它还是分开的比较多。那它必然要通过这种军队里的人来去指挥他们。那这样的话，如果把整个的指挥链给移除了，对吧，那往下的这些，而且军队本身人人自危啊，人心惶惶，那他是不是能够说让军队真的听他的话去干什么事儿？可能说，那我下了命令，军队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何如何？瞎扯！明确跟大家说，我这么撂这么一句话吧。这个世界上就是中国军队，但凡你到营级的干部，都没有任何一个想打仗的，就这么简单。那下边这些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让你的战略上的进退失据，或者是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去打这个仗，你觉得他能指挥得了多少？这仗能打吗？肯定不能打呀。所以啊，真正意义上说，他真的被抓了，对，我觉得还真是件好事。这对整个的这个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的下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这个下降之后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那可能就有朋友就得问说，那如果说他重新换上一波人来，然后再去把这个整个的这指挥链建起来，然后再去如何如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没有他，因为在咱圣上在军队里是没有根底的，他换上多少人来没用。他只要不在军队摸爬滚打上来的，他在这方面就一直就做不了太好。所以原来为什么哈祖和涛哥他们都对这个军队就是容忍啊，对吧，就是因为他们如此。今天咱们圣上用另外一种方式要把军队整个的给收入囊中，变成他的习家军，各种洗脑，各种怎么样的这种超高压的这种政策， 但是呢，它依然没有可能完全的去这么去建构一个原本就不是它的东西，建构整个的指挥链，对吧？您这么解释一下这事儿，一家公司空降一个 CEO， 对吧？或者是空降一董事长在这搁着，他应该更像董事长。您想想看，他要是把这个原来的 CEO 也炒了，然后这个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炒了，对吧？一冲着这个，然后呢，他在底下他又没有这特别深的根基，到底谁行谁不行？你这么提了起来，新的一波人，这个公司他能经营的好吗？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这么干，全他妈会死的。对吧？你即使不死，因为他原来的业务流程比较长，然后根基比较深 ，OK， 可以不死。但是这个跟其他公司竞争力相比，就是他已经下降一个档次了。所以这是件好事，我个人觉得这是件好事。而且说实话啊，我其实觉得说呀，这个如果他真的去，如果当年真的有人像某些人说的，张幼霞把这个咱圣上给干了这事儿啊。这其实我也觉得挺好，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狗咬狗的这事儿，是什么？是因为如果咱圣上那个能够平安下台，或者是说突然一下就嘎了的话，那我还真回不去国，真回不去。只有像这样，甭管是张幼霞还是任何一个人，把他给办了，然后整个把他这个盘子翻了，可能将来呢，我还能够回国去吃口饭，哎，对，不是说那个去工作那种吃饭，因为好多国内的这个伙食我还是挺喜欢的。那说不定呢，我就网易云音乐那号呢还能拿回来呢，对吧？这是这个。那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啊就跟大家交流这个意见？我说他们两个人不太可能干这件事儿，因为如果咱圣上想干张幼霞的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幼霞起了别样的心思，要把咱圣上给办了，对吧？把他给嘎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这么认为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其实挺简单的，这个东西啊太难了，在中国。中国的军头啊，就是这些年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各种各样这些军头啊什么的在那走，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已经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军头会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改天换地了。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四就是所谓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对吧？那当然军队出手了，什么叶帅啊什么的，现在啊名标史册啊诸如此类的。那这个，但是你发现一件事儿了吗？就是即使如此，是动了军队的这个关系，然后老帅们和这些元老们反了，然后把四人帮给弄下来，但是终究军队没有走上前台。共产党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干的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始终不让军队本身能够走上前台，让他们能够执政。而且中国这个政治整个的这个运作方式啊，也很难支撑像这样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很难支撑啊军队来进行军管，管理整个国家。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呢？是这样的啊，原来啊，就是你看有很多的国家它是军管的，那你看那些国家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中一个是什么呢？整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就是说它不论怎么样，它这个国家一个它本身经济不算太好，对吧？这个肯定可以这么说的。第二个，它的整体的经济结构呢比较简单，它是一个比如说都是那种香蕉共和国，对吧？就我香蕉共和国，各位知道这概念吧？就是说它出口就单一品种 ，OK， 它很容易管。那这样的国家呢，它能够用军队进行管控，因为它的这个社会管理层面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社会的组织度那也没那么高。但是实际上而言，像中国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如此众多的这个民众，而且如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你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够说你进来以后你可以管控到整个国家，你怎么可能管控军管？那军队夺权，他如果是，那就必然叫文官政府，文官在后边在支撑他，然后你用军队的方式夺权，最后要交还给文官政府， 对吧？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现在去看有任何一个文官的备用政府存在吗？就是还有这样的人可以跟军队打这个交道，让军队认为我如果一旦说把这个政权拿下来了，那你就可以上去去管理这个国家，那我就可以在后边吃着这个，甭管是吃流量的饭还是吃什么的饭，对吧？你给我一个特殊的权利，我呢就可以过得特别好。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着？你们数吧，你们可以数吧。老姜死了吧？胡锦涛，我再说一遍，胡锦涛本身已经老年痴呆了，再加上他这个阿兹海默这个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也不太可能能出来。温家宝这些人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干这个事儿，那也唯一有可能的是李克强。李克强死了，他死得非常及时。至于说他到底是真的是怎么去死的，这个我不做评论，对吧？这个阴谋论的事情我不说。但是他没有的时候，没了之后，整个中国目前包括所有退任的官员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能够说替代整个的，就是他替代这个官僚系统，建立一套备用的官僚系统去顶上去，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军队肯定不行。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为什么当年把军队整个那个做干经济这件事儿，就是让他不插手经济这件事儿，就把军队的什么三产什么就给剥离什么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把军队整个隔离在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之外，让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接管国家，这是防止军队干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把军队的财权，就是说自己在外边捞钱的这个手给摁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你要真都干了这事儿了，他对社会的复杂度又知道怎么管控，怎么做生意，他真是说给你捣一回乱，你还真不好说他怎么弄。所以这个当时也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从这两个因素：一，没有办法去管控；二，没有备用的政府，对吧？没有备用政府，你可能有人说胡春华行不行？这不可能的人啊，这不可能人，最后都不要说了。他这些年已经都完全那个被边缘化了。那有没有可能说我去把这个咱圣上给办了，对吧？这张有侠给他办了，然后呢，把张有侠出手把圣上给办了，对吧？然后他这个把现有的这个官僚机构给保存下来呢？这也不可能，因为现有的官僚机构，尤其是在高层这一块，整体而言是咱圣上自己一手班子给提了起来的。三届的，今年这是第三届了，三届的这个整个的筛选，筛出了这么一波人，能力不一定有多强。因为他们最主要的能力是应对咱圣上的这些需求，能力不定有多强，对吧？但是奴性是足够的，奴性足够，但是不代表你能够用。而且呢，他们本身就目前来讲，民望也不足，这也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今天看到说，说如说这个张幼侠想去把这个咱圣上给扳倒，或者如何如何，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张幼侠本身的力量能够做到，这个我甚至于都不太怀疑这件事情。但是他能不能把，因为这个东西它更重要的是往后你怎么办，你拿下政权来如何？张幼侠上台去干这活，以中央军委的这个名义实行军管，让他成为这个军委主席，然后剩三位一体，可能有可能性大吗？不大吧，对不对？这个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啊，就不要想这件事了。就是张幼侠不会起这样的心思，这个是不会起，就绝对没有可能。我甚至于都不谈他跟咱圣上之间的什么发小的这个情谊啊，或者是如何如何，这些东西都不用谈。你就从这一点上看，那些所谓的情谊，在政治斗争里都是屁麻不是的，什么都不算。咱圣上可能跟聂卫平确实发小，关系还不错，对吧？一起打过群架那种人。那但是他这些东西只能够跟自己政治利益没有如此挂钩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效。只要是挂着钩，这些东西全都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算。可是政治的利益他搁在这儿了，我们从这上一推导就可以。那也有可能有朋友说这个，如果说不再是剩三位一体， 那大家分摊这个权利，对吧？你比如说，剩三位一体是什么？是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因为顺序错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对吧？这三剩三位一体，这三个权利，那能不能像其他地方，比如说越南似的，那几架马车能够分立？这三个能不能分？在中共的历史上曾经试过这种事情。中共的历史是一中，或者说你说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即使在那个在宋朝与大臣共治天与文官共治天下的时候，依然必须有一个皇帝在才能够压得住。只要三个人在这儿，三巨头在这儿啊，看上去三角形是最稳固的，但是在政治上，实际上而言，尤其是在整个国家治理上，尤其是牵扯那么多的行政方面的这些东西，那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在正常的国家，如果说像美国他们这些三权分立的国家 ，OK， 好，你行政、立法什么的，你可以进行制衡，这个问题不大。那这个军队在哪儿呢？军队是整个的国家化的，它是在边上的，这个是可能能做到的。但是在像中共这样的国家，它必须这三个权力至少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你如果是分开的话，已经是原来试过了，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对吧？原来老毛是作为这个党的最高领导，然后呢，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那这个您琢磨琢磨，当时就互相之间就打成什么德行了，对不对？当然，哎，我记得老毛那会儿好像把党的总书记是不是也给让了一下？但实际上还是掌控的啊，党务和军务还是他掌控的。那一下国家行政这一块就被架空了，因为党是在国之上的，而且是在行政系统之上的，对吧？你要是要不拿着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这两个东西全是空中楼阁。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在目前来讲，就是自从就是包括中共建政之后，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政治斗争、权力的磨合，最后他总结出一经验的剩三位一体，这个是他们这么多年已经接受了很多所谓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果。那你现在如果把这三个人这么整个是分开这个权力，比如说张幼侠，中央军委，然后那个胡，就咱说白了，就是咱随便找个人吧，这个胡春华，作为这个国家主席，对吧？那个党务你交给王沪宁，比如说交给王沪宁，这些你看着吧，这个没几天就能打起来。而且这互相之间的这个打起来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最后就是大概300具伤，而且这另外两个人根本就镇不住嘛，对吧？因为张幼侠是可以掌控像军队这样的这种机构的，那但是呢，这个胡春华像朱，或者是你包括蔡奇，包括所有的这些人都掌握不了整个的国家行政。那像党务这一块，包括像什么这个石泰，就是组织部长什么石泰峰啊，这种或者是包括像是这些这个或者是王沪宁，包括他们这样的这种人，他也没有办法掌控党务，就整个就被架空了，就整个这边三位一体的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谁也干不了活的一个东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你如果是真是想说政治斗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张幼侠也不可能不看这些玩意儿，对吧？自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真正上台执政，那他干的这些活只能给不知道是谁的，还处于一个大家都不明白的一个襁褓期的一个备用政府去干这个活，那谁会干这事儿？您想想。所以这也不是说张小霞要反弹圣上的一个基础啊，对吧？你要想干这事儿，你就像那谁说的似的。曾国藩曾经说过，办大事者以找替手为第一。那日本的曾经有一位的这个战略家，就是这是谁说的来着，是反正就是跟一个人，跟一个当兵的说，不是跟一当官的说，说当军官的说，说这个战争一旦开启，你想的就应该是怎么结束战争。他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能够结束这个东西，那他就不可能去干这件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张幼侠本人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打算去取代或者是推翻咱圣上这个目前这个统治，对吧？即使是他手下已经被一波一波给轰下去了，那他本人的位置应该还是比较稳的。那咱们圣上也不太可能像目前这种情况直接把自己整个军队的指挥，就是 其实就是那个指挥中枢，对吧？给切断，就整个打废，然后再重新再培养，这个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就好多人觉得说，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下边的军队情况会能怎么样啊？我就可以那个如何马上掌控军队？这真做不到。重建一套指挥中枢，然后或者是能够让咱剩上那个八爪鱼那爪子能够使，那得是费很大的劲的。这是不可能的。就到目前的情况，为什么我一直说我完全不相信27年能够打台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指挥中枢是被咱圣上亲手摧毁的，他不可能去打重建。这些年这两年不够，时间不够，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就很简单。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就回到这个结论，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消息很难确认，就是张晓霞被抓，还有包括这个刘振利啊，然后这些人被抓，这个呢非常难以确认。我个人倾向于应该不至于。今年肯定还是会，去年我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今年肯定还是官场上一个清洗之年。副国级的官，副国级应该会有几个被清洗，但是到正国级这种程度的上呢，应该还不会动，因为这个动静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在今年的这种经济以及周围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要是没傻到特别，就是知府刚见到那种神经坏死的程度，那这种也是很少见的嘛，应该还不到这样这种程度上，不会到这样的这种，就而且政治斗争也没有能够激烈到如此程度，对吧？就是这样。这个我估计过几天会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来，或者是说没有消息。那没有消息，然后可能因为海外这种情况的发酵，张晓霞可能会出来露个面，也就是如此了。他上一次露面应该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参加那个授衔的仪式啊，王后好像确实还没有怎么露过面呢。不过他76了，对吧？ 76 身体出点什么毛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啊，临时参加不了一个会。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